教育教养，家庭生活，未来 Family 总是陪着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未来 Fami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德琳。今天呢，这位特别来宾，他曾经是位老师，也是位作家，并且创办了儿童书店，推动儿童阅读不遗余力。去年呢，他进入了立法院，今年一月呢，又连任立委。我们欢迎立法委员陈培瑜。
Hello， 各位朋友好，我是培瑜，德琳好。
Hello， 很开心又见面了。
真的，我们从上次见面是二三月的时候吧。
其实去年因为那个公部门采购童书被删开始，我们其实做了相关的封面故事，包括了学校图书馆是教育平权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报道。那时候也找了培瑜。对，所以从去年应该是去年三月，
我记得是三月，然后刚好我觉得那个报道真的很棒，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一定都以为孩子们在学校图书馆的书不是应该理当就是教育部编预算吗？但是我们后来也才发现其实不是嘛，教育部是用所谓的年度剩余款，其实要地方政府教育局花很多力气。我真的很感谢你们那篇报道，因为有那篇报道刚好在修国教法的大修，然后刚好有机会把它放入母法，就是教育部以后每年都要固定编列预算，让国中小高中还可以在每年都可以买书。我其实那个时候只是一个素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图书馆的买书预算不是教育部来承担，而是用所谓的剩余款，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疑问。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之前也都不晓得，
对，然后
才慢慢发现，
去跟其他立法委员沟通说可不可以拜托让我们把这条法条放进国教法里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支持的。那也很开心部长在去年九月很快就开记者会宣布以后就是固定三亿，这个三亿还包含以后要把书固定要淘汰啦，然后要做书展啊，做主题，因为阅读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很重要对吧？
对，培瑜就是因为很热爱阅读，而且其实阅读是改变了你一生嘛，对不对？
我觉得是啊，到目前为止都还是，
所以你就一直致力于推广阅读，而且你还敢出来开独立书店
啊，但是我书店倒了耶
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这一段哦。
是，
而且培瑜其实是一个非常酷的妈妈，他不在乎孩子的分数，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也不容易耶。
应该是说分数这件事情，我自己从小吃了很多苦头。那我长大之后发现，其实我应该不是所谓的不会读书或是不想读书的小孩，但是我发现我跟考试之间跟试题要呈现答案之间真的有距离。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可能是每个人不同的学习方法，而且我一定要说，就是我有当老师嘛，那当老师前的训练真的有让我意识到说每一个孩子真的是很与众不同，所以放在我自己的小孩身上，我当然就更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对待我的小孩。
因为你刚刚讲到你是当老师，然后你也是作家，其实阅读对你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就是这个心路历程呢？
大家应该还蛮难想象，以前我是民国66年出生的，然后小的时候家里有藏书的应该不多，然后还能够去图书馆看书的可能也不多，或者是说爸爸妈妈在意阅读的可能也更不多。那当然现在听起来好像很奇怪，怎么会有家里不重视阅读？那我真的是在很多故事里面看见各种生活的可能性，因为小时候最多就是三台电视嘛，我还记得每次放学最常看的就是那个实验文布袋戏，这样
黄金熊跟实验文还有什么杨丽花
啊、哦？对，杨丽花，对对对对，我小时候很爱看歌仔戏。可是我发现书里面真的会提供我另外一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汉生，在我们小的时候有出那个文库、
小百科、
小百科、然后还有那个小说。哇，我当时就觉得哇，怎么有一个世界是长成，例如说他写美国的生活或是英国的生活，不同国家的生活，那些东西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想要脱离现在生活那种不舒服啊、不愉快，或是功课压力很大，或者是家里的那种贫穷带来的局限。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起点。倒不是说我有多么热爱文艺，或者是说我有立志要成为作家或是要做什么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伟大，就是读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暂时忘却眼前当下的痛苦，这样。那不知道现在小孩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小孩非常需要阅读，可是现在因为3C泛滥，所以反而剥夺了他们这种深度阅读的这种乐趣。不过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稍后再聊，我们来聊一下你的成长的背景好了。
我知道后来很多人认识我是从一篇杂志社的报道谈到我是原来是单亲家庭长大，然后小时候 被妈妈遗弃的那一段，然后到一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单亲家庭这个标签带给我很大的伤害。那我分享一个最近我助理才在问我的故事，就是他问我说，那你小时候母亲节卡片你都怎么办？然后我就说，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被老师处罚发现就是母亲节卡片，就是我就打死都不做，因为我就没有母亲，我卡片是要送去哪里？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可以送给你爸爸或是照顾你的奶奶。我说，可是他就叫做母亲节卡片啊。那其实我是在抗拒写一个自己没有的那个角色的卡片的功课这样。然后我还记得我就是对老师很凶，然后很没有礼貌，好像是小二还小三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个反骨的精神，
就很叛逆。
对，但是我好像真的只有在这个题目上比较叛逆，我其他时候都很乖这样。
其实是乖乖乖乖女儿，
我真的是乖宝宝哦。然后那个题目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记得老师好像后来罚我要做10张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不做，然后好像被罚站吧。总之就是那是一个极为不愉快的过程。可是我要说的是，在那个年代大家对于单亲家庭会特别标签化，你看我的身上双重标签就是单亲家庭，然后阿嬷是隔代教养，然后阿嬷又不识字，我刚好功课又很不好，所以基本上在学校还蛮容易受到老师的特别照顾。
特别照顾，
对。那我觉得那个东西让我很不舒服，延伸到我在成长之后，我要回过头来看待我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我有好多的不自信，我有很多的焦虑，我有很多的对自己的不信任，或是对他人的不信任，其实都来自于我小的时候对于渴望一份母爱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原来这么高。我记得吧，台湾前10年还蛮流行心灵疗愈的书，现在很流行，现在也很流行。
心灵疗愈好像一直都，
现在越来越好，
应该是越来越流行。
我记得我当时开始读那些书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些都不能帮忙到我，因为写那个书的人跟我觉得我所承担的苦痛相差很远。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去念教育研究所的时候，我们的所很特别哦，就是我们有5个老师，那5个老师研究的主题都相差很远。那我们那5位老师，他们也不让我们随便选进他们的研究室，就是几乎要交一份报告，他们才要选我们这样。我那时候在看老师们的专场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是做心理学，我就直接在那个老师名上打叉。
嗯，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我就想说，我才不要透过心理学认识我自己，也太可怕了。
哦，
在我年轻的时候，
抗拒心理的抗拒，
我抗拒接近我自己，跟看见我自己的焦虑，因为我觉得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努力想要表现得很好，而且也我真的是力争上游，花很多的力气，那我不想去翻开那个自己不想面对的部分嘛，哈。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同学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不选教育心理学啊？我就说我不要面对我自己。
可是你最后还是选了，你是选教育呀。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哈，这是该回头的还是要面对。我真的是一直到生了小孩之后，那我先说我是大学毕业没多久去念研究所，然后生小孩是30岁的时候，这中间快要10年的时间，我发现我有一个生小孩很重要的信念，就是我绝对不可以把我小时候所承担的痛苦不经意的复制贴上在我小孩身上，所以我就开始看见自己如何教养我的小孩。然后你在教养小孩的过程当中，你就越容易看见，天哪，我是如何的焦虑，我是如何的不爱我自己，我是如何的担心，然后把这些东西都会不小心放在小孩身上。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研究所同学说，哎，那个可以把你们以前的书单借我参考。就是我不想回去念出版社一般出的比较科普心理学的书，我想要回头念一些比较理论型的书。然后我同学就开始把一些清单开给我，
比如说
爱的艺术，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难读，然后回到人本主义，或者是各式各样，或者是弗洛伊德，或者是荣格，其实那时候真的念了非常非常多。当然我们比较多还是在教育的应用，但是我从那些教育心理学的应用才发现，哇，原来一个照顾者或是一个老师真的会不小心在教养小孩的过程当中，把你自己以为的价值观或者是你以为对的方法不经思考的套用在小孩身上这样。那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才30岁，我看见《爱的艺术》里面在谈所谓的父亲的爱跟母亲的爱，我第一遍看不懂，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啊，我就从小没有母爱啊，我是要怎样展现母爱在我的小孩身上？那可是你去看坊间很多在谈母爱的，我就会觉得哦，这样会累死啊。
比如说是什么？
比如说 如果从医学生活上来看，就是从做副食品啊，到喂母乳啊，
母乳
然后几点睡觉啊，
很痛苦的，
对，然后几点睡觉啊，然后小孩如果啊，反正就很麻烦，就我现在讲起来都觉得天哪。但是我那个时候慢慢去体察何谓父爱、何谓母爱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原来那个爱并不是指你去为孩子做什么才叫做爱，而是你要从一个身为人的出发点去理解这个小小孩这个个体他是多么的独特这件事情。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独特这两个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教育的现场都会说每一个人是独特的哦，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哦。但是真心的问你身边很多大人，到底对独特这两个字是如何看待？我们都会说对啦对啦，你很独特，你很特别啊，你特别会写文章，但是好，在学校里面你就还是什么、
你还是写，
对对对，
还是有一个标准化的东西，
对，你特别会画画哦，但是、好，什么什么，那那个独特性它在国教系统当中其实很难被看见、那我自己当过老师嘛，所以我就知道说，假设零到六岁是我跟小孩可以生活在一起最密集的阶段，我一定要在那个阶段让小孩成为一个那个爱的艺术里面所说的，就是他既爱他自己，他也爱我们，然后他既相信自己也相信我们，但是他也知道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们也都在他身边，而当他想要往前走的时候他有信心往前走。你知道我记得当时看完爱的艺术之后，我其实是很心疼我自己，就是怎么没有人这样从小照顾我。没有啦，我后来很多朋友跟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爸妈双全我们就有这样被照顾、
其实很多爸妈都很忙的好吗？
对对对，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啊，这个事情好重要。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看完爱的艺术之后，我其实没有真的很看懂，因为我先说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比较旧的翻译的版本，然后非常的文言跟拗口、可是我很努力啃了应该有超过十次我那本旧的爱的艺术笔记。
哇塞，
笔记写超多，
太用功了、
因为我很想
读懂这件这个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读完之后我就跟一些朋友们讨论，就是以前研究所的同学，然后我记得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当你自己的爸爸，当你自己的妈妈，把你自己爱回来，这是他的解读，这样。那我那个朋友就是一个从小在温暖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的小孩，但是他说他后来回头看他爸妈给他的爱，自己觉得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他就去把他自己爱回来。你知道那句话我到现在都会记得，就是要把自己爱回来，然后我可以当我自己的爸爸，当我自己的妈妈。爸爸妈妈各自承担不同的工作跟任务，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认为爸爸是比较有纪律性的，比较严格的，比较外在管教的，那当我需要管教我自己好好上班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心里面的爸爸叫出来。当我今天要回家放空耍废吃好吃的，然后不认真运动想要耍赖的时候呢，我就会把那个比较温暖的妈妈叫出来。还有就是把自己爱回来这件事情，就是我当然也希望我的身边的朋友爱我啊，我先生爱我，我小孩爱我，可是我发现如果你没有先爱你自己，其实别人真的不会爱你，因为你会无止境的在别人身上讨爱，这件事情其实是会让别人害怕的。其实你的孩子会害怕，先生也会害怕，朋友也会害怕。而当我自己超爱我自己的时候，我很清楚知道我现在状况是什么，然后我很清楚当我例如说我现在就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不是在讨爱的状态，我是真的需要帮忙。把那个东西理清其实花了我讲这么多
很长的过程吧，
从生小孩，他是民国95年生的嘛，这样是2006年、然后总之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很划算。
我可不可以打断一下，就是说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你想要 skip 掉你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那时候
当然啊，当然
要
躲掉啊，
对，就是要逃避，对，然后可是怎么逃？好像我觉得好像
逃不了，
冥冥之中就是你要做自己的功课的。
应该是说，我后来问过我自己，如果我不要结婚生小孩，或者是我结了婚生了小孩，但是我决定用一般人以为的方法养小孩，我大概就不会遇到这个困境。可是我觉得还好，我当时选择不要让小孩就是落在那个台湾的升学主义当中很痛苦，所以对我来说，不要躲掉这件事情，到现在回头来看快20年，我觉得真的很划算，很值得。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等于说你当了妈妈之后，你回去来补上这一块的功课，其实20年啊、你现在可能回想起来就是可能觉得几句话，这个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非常，
中间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挑战的地方，或者你过不了的坎呢？
有，例如说我还蛮常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 超级爱在厨房工作，做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好朋友们都问我说，你明明有很多专长，不好好去上班，你就是只工作不上班的人，你到底在厨房干嘛？这样，我后来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弥补我自己小的时候对于有一个热腾腾的饭菜这件事情，对于有人因为我放学了然后让我好好吃饱这件事情，其实哇，我超在意的耶。而我把那个东西投射成为我自己的日常。
你以前不知道你这么在意，
对，
你在哪一个？哪一瞬间你就觉得，哎，这个其实
我讲出来大家可能会笑，就是我有一阵子疯狂的什么东西都想自己做，从葱油饼、包子、粽子、馒头、面包、蛋糕，就是只要小孩说什么好吃，我就一定会在一个月内变出我们家自己的版本。
哇、wow ，
是不是很搞笑？
我就是好像超人妈妈那种感觉。
对，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说我为什么这么
在意这件事情。
对，然后是有一次，因为我记得是过年吧，然后要准备年菜，然后我就夸下海口说交给我这样子。
但是你前从来不下厨的。还是
我就是简单了，晚餐三菜一汤，这个 OK。 可是你知道年菜是两回事。
对啊，
然后我那天跟我先夸下海口之后我就后悔了。就在那个 moment 我才发现我到底是在疯狂什么个劲儿这样。我问我自己，
你就在思考这件事，
我就想起来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没有什么好好吃年夜饭的经验，真的是到我爸爸后来工作比较顺利，然后我们年纪也比较大，我们开始自己打工赚钱，我们可以开始帮忙 cover 家里的很多费用的时候，我才有觉得啊，年夜饭对我是有意义的，然后我才把这个东西连起来跟我先生分享。我先生就会说啊，我都知道啊，你做这些事情都是在弥补你小时候觉得不够的。
哇，你先生也很了不起耶，我觉得他好了解你哦。
他就是一个冷静的水瓶座。我们不是国师频道，但是我真的觉得水瓶座他给我很大的支持，他好像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那反正爱在厨房工作，然后我也不会因为做完之后就对外面的人发脾气，我其实基本上自己做得非常开心。但是回应你刚刚问我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点上意识到我所有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默默弥补我自己小的时候对于家庭的想望，对于家庭模样的想象。这个过程真的很漫长，我觉得也要感谢阅读，就是那些阅读的内容，当然现在想起来很硬啦，读那些书很硬，可是那一些古人的提醒真的让我会用那些理论来观看自己眼前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往更好的生活走去。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在读人本主义的时候有一段他在提到说，他身为一个心理治疗师，他其实很多时候都还是把问题丢回到个案身上，请个案在很多时间点回头看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刚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都去找你了，我都花钱了，你怎么会让我自己找答案？
对啊，
如果我找到答案，我就不来找你啦。可是再多读几遍，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在自己身上找答案，而是去问自己你到底卡在哪里，然后你在意的点又是什么。尤其是卡在哪里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卡住，那当然我来改。还有一个就是在那样的书里面，你会看见他会说，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要求别人改变，你如果自己没有先改变，你很难让别人改变。这句话对年轻的我来说听起来很不甘愿，我会觉得我的单亲家庭，我所有成长的焦虑，我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怎么会让我改变呢？那我来改变，我要改变什么呢？难道逼我爸妈结婚吗？难道逼我的原生家庭重新给我更多财富？什么都不可能。所以当我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原生家庭去想的时候，我就更发现它确实得从我身上开始改变起。可是并不是只是回头说感恩我有那样的家庭，并没有。你知道后来我每次分享完这些故事，就会有一些比较老学究的人，或者是误会了这个逻辑的人，就会说啊，所以你要感谢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并不要哦。
或者是什么过去的那个经历都是成为日后的养分之类的，
这
个
话听起来有一点太简化那个逻辑。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有机会让我选哦，我难道不想选幸福美满家庭吗？其实我有想，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谁不想呢？这当然这是对啊，
对
非常想遇见。
所以我当然不会去感恩那个经历，可是我只能说好吧，那我就遇到了，我可能在天上的时候没有认真选这样。然后呢，
你是在幽自己一默就是。
我当然啊，我后来发现我还蛮幽默，可能是因为这个点这样。然后那我既然下来了，我既然没有认真选，那我的功课就是现在要把它做完。 那我做完之后，假设下辈子我还要再活，我就会知道怎么选这样。可是并不是去说哦，因为感谢他们这样对我，所以才有现在的我，应该是感谢我自己。我都要提醒我身边很多好朋友，包含过去十年在上很多家长的读书会的课的时候，我都会提醒家长，感谢你自己就好了，因为是你自己愿意走出来。如果你没有感谢你自己，你只去感谢那些虐待你的人或是让你不开心的人，其实你永远都不会为自己而活这样。
我可以问你，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吗？
我是一个现在吗？此时此刻，我是一个，
其实都在变化，是不是一直在变化当中？
我一直在变化。例如说，几年前我可能会跟你说，我就是一个超级爱在厨房啊，然后超级爱在周三、周六、周日带小孩出门啊，然后就是很爱跟小孩在一起的妈妈。但此时此刻，我从2023年2月开始呢，变成一个很忙的妈妈，那我就会说，哦，我现在是一个会比较小心的使用我跟孩子们有的高品质时光的妈妈。因为例如说我现在下班回到家，过去一年会忘记提醒放空，可是新的年度开始我会提醒自己，我只要把车开离开办公室，我就要
转化这个身份，
对，我要忘记刚刚在办公室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因为它不会一天就完成。刚好回到家的这个路上，我就会缓冲想一想，哎，我的孩子们最近状况是什么这样，然后他昨天跟我聊了什么，今天我还可以怎么继续。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会故意在很多时间点制造这种
小
浪漫小惊喜给两个小孩，然后也给我先生。
哇，
不然你知道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因为孩子们也忙，两个都有自己的生活。尤其高三那个，他现在就开始想着说他有没有考分科，他学测是什么，然后国九的这个就是还有剩下90几天吧，然后他就常会跟我抱怨说，啊，
会考
真的很烂，
啊，
哦，这个怎样。
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聊过，你不是那么在乎分数啊，而且你觉得你小，那是小儿子嘛，他是一个很独立然后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孩子，所以你是其实还蛮放手的。
对，我真的很放手，欸，然后就是他需要什么他会跟我说。例如说他突然过年后跟我说，妈，我要买3688跟3800，就是那个提本。然后我就想了一想，我说，哎，当然可以帮你买了，但是我怎么以为那个是9年级上学期的时候老师就会帮你们都订好了。他说，对对对，没错没错，但是呢我本人认为啊我应该不需要，所以我就没有订。
所以现在他就觉得他要了
啊。我就说，那你现在需要的原因是？他就说，好像书都读得差不多，写一写考题也就好了这样。好，那我就帮他买了。然后他写一写，突然有一天跟我说，诶，我以为书都读完，但好像不是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分享3688跟3800他写题本的感觉，我们就聊了很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小孩自己知道他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可能选择的放弃会是什么。例如说，他就跟我说，他真的很不喜欢数学非选题，然后那个题目他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他就会说，啊，可是如果我这样子，我的分数大概就会怎样，那我的学校就会怎样，我以后坐公车就要怎样，然后就自己都把事情讲完
了，都想好了。
然后我就说，哎，那很不错啊，你都想清楚了这样。他就会跟我说，没有啦，我想清楚要告诉你是因为你也要想清楚，因为你也要接受这样的我这样。
我很无语，
啊，就是说他会跟你说，我觉得27、28是我的极限了，满分是35嘛，会考，他就跟我说27、28差不多了。那我已经看好27、28学校大概会是什么，然后坐公车大概要多久，所以这样。
他一直是这样子吗？
他一直是这样。那我就说，那你其他时间都在干嘛？他就说，啊，画画啊，弹琴啊，写小说啊。像他前一阵子非常着迷陈雪的小说，还有太宰治，然后还有一个马来西亚作家，抱歉，我有点忘记是谁了。然后他那天在博客来吧，好像看见说陈雪出新书
了，
他就跟我说，妈，陈雪出新书了也讲。然后我还想说，天哪，一个9年级的小孩
竟然还跟我看课外书。
没有，我就说，哦，陈雪好，我帮你买这样。然后那天刚好去一个书店办活动就买了。然后我自己真的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因为说实话，其实国中升高中这一段真的以北北基的小孩真的有点辛苦，因为他们的人好多，然后
很竞争，
非常非常竞争。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呀，我这个分数哈，如果我在哪里就是什么什么的这样。
我可以问你吗？我真的很好奇，就是说这个孩子很聪明，他不是不能够做到，而是他不想做到，他不愿意做到，你怎么去克服这种？我不知道，
这是有科学的说法。以下这段我认真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接受。 其实教育部有说，就是那个会考的分数啊，它的算法，例如说你每一科都要 A 加加，就是每一科都要前7%。好，亲爱的，我问你哦，我们100个人里面，只有7个人在每一科都只能错一题耶。
对啊，对啊，就是
一题耶。
其实这样
听起来真的很恐怖，你知道我意思
吗？
如果我今天写完一篇稿子1500字，好，一样是70分钟写完，我可能只错一个字吗？很难，对不对？
很难。对，
所以也就是说，这7%的小孩里面，他们要反复练习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记得好像严胜宏老师在他脸书也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就是这个投资报酬率其实很低。
你是说刷题，然后对于某一些孩子来说，
对，
是是，
例如说，好，我举例，我们家老大他没有很爱刷题，可是他很会抓题目在问的事情。假设例如说 B 跟 C 答案很像，他会知道老师要什么，他不会问自己我觉得答案是什么。那偏偏台湾的会考有很多的考题设计，他的说法是说请你选出最接近的答案，他不是叫你选最正确的答案。所以会不会考试跟要不要在这个系统里面去跟这个考题对话，跟为了这7%每一科都要 A 加加的这个，
要非常细心非常小心去做的。
对，好，那 A 加加往下就是 A 加，再多7%，好，也就是不到20%的小孩才有办法在教育部这个会考系统当中得到7分跟6分。而7分跟6分，我先不管别的县市，因为我们住北北基7分5科35才可以上建北，接下来一序往下，每一个学校都差不到1分，也就是说不到10%的小孩可以。
你这样分析我就真的觉得很恐怖，不是
很科学，
对，很科学，但是听起来真的很
惊悚。所以不要再压着自己的小孩去前三志愿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逼他刷题把那个比例跟上去，可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好，因为我儿子在建中，因为他同学有一半以上也要刷题了哈，但是很聪明，然后我儿子就会说，他自己知道他也是聪明的，可是他就会说，可是妈，我没有像我同学这么勤奋。例如说他同学从高一就开始准备托福几分，
其实他们很多都好自律哦。
对对对，然后你答对，还要自律，还要勤奋，还要喜欢，
因为我
没
有访问过学霸。
对，学霸都很自律，对不 对,
对, 对。
可是例如说我们家老大就跟我说，一，我们要念医学院呢，我也没有要念电机系当工程师，因为我不想当麦干工程师，所以那我要念什么科系我还在探索。然后因为他，
所以他现在还不知道，
他只知道分数先考完再说。好，那有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想要念基础科学，就是物理化学数学，可是你知道这些科目基本上也都是要高分，但是我们家老二他就会觉得这样子一直刷题的，除了投资报酬率很低之外，
对，你讲到的就投资报酬率，
对，他的3年未来还要过这样的生活。他就跟我说，妈，我看着哥哥这样是穿建中制服很帅啦，然后嘞，然后哥哥就说，哦，对，其实制服吼，也就是只有出去外面才穿了，然后我们在学校都穿便服这样。但我没有说建北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在想象这些建北或是前3志愿、前5志愿的小孩，他们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辛苦。我儿子算在建中适应的还蛮好，然后也玩了2、3个社团，玩得很开心。大家知道，其实在很多前3、前5志愿的高中，其实孩子们彼此竞争，那个竞争的压力真的很大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爸爸妈妈真的不要只有看到最后考完的那个结果，你还要去想你的孩子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或是你自己也准备好了吗？基本上你进那样的学校，那个爸妈自己要有心理准备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这么看得开，就是你看到那个成绩单，你要能够忍得住吞得下去。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家哥哥在高1、高2玩社团，玩得很疯，高一就是机器人嘛，高二就是写程式，这样自己创社团。高三他同学开始念书的时候，他完全静不下心来，一天到晚在家睡觉，不想去上课。他有跟我讲，就是他没办法念书，他很焦虑，这样他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去找老师谈，辅导师也愿意帮忙。我记得我们大概陪哥哥陪了可能快3个月，他才可以找回他念书的步调。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老师有跟我说，他说：“哎， 妈妈，你们真的很了不起耶，就是我问你们家小孩，他说你在这三个月都没有骂他一次这样。我就说老师，我也是忍得很痛苦，你知道吗？
骂也没有用吧。
对，重点是你答对了，对，骂也没有用。
对，骂没有用啊。
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爸妈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孩子真的活得比我们以前还要辛苦，绝对不要再跟孩子说你现在只要吃饭睡觉念书就好了，你到底是在嫌弃什么。很多人会这样，
现在的孩子没有这么简单的。
对，你说不在意分数吗？我当然不在意每次考试的分数，可是我更在意的是，当我的小孩想要某些东西的时候，他想要某些成就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他怎么达到，然后他知不知道他怎么求救，他知不知道怎么整合他自己，他知不知道怎么整理他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可以走的比较久的心理素质比较重要这样。可是我觉得他有提醒我一件事情，老大一直会跟我说，其实建中有一些人就是很会考试，但是他们都会觉得建中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缺点其实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但是光是成绩学科成绩好的这件事情就足以掩盖他们不够好的地方。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不都这样吗？对，
但是我孩子跟我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很感动。那回来看，大家一定会问我老二有没有压力，其实我有问过弟弟，他就说我当然有压力啊，可是我想一想，我有很多我会的哥哥不会的，例如说画画、音乐，然后写作。
哎，这是他是自己想开了，还是爸爸妈妈在旁边有？
哎，没有，
启发他？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们家哥哥还蛮常会称赞他弟弟说：“哎，你什么真的很厉害。”这样，或者是他哥哥什么事情不会，就会去问弟弟。这样。哦，我有一件事情可以分享，就是我很明显的知道我从小做对一件事情，但很难哦。
那要记笔记。
从来没有拿两个小孩做比较。
哎，很难，
从来，我保证这件事情我很棒。
这当然很棒啊，要拍拍手。但你有就是拍拍手，对，你
这件事情很难，对不对？
或者你怎么意识到这件事情的？
自觉，我真的是高度自觉跟高度的自律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我要生老二的时候确定是男生，我记得我的干妈她就跟我说，哦，我跟你说，人家如果老二是生女生，人家就会比较疼，因为一男一女很好玩。但如果老二是女生，通常这个传统上大家就比较不会疼老二啊，你要自己捡起来好好疼哦。我就想说会这样吗？我在还没有生下老二前，还在怀孕的阶段，我就一直在观察，好像真的会耶。所以我在，
我没想到这一点耶。
你去认真观察一下，如果不同性别就还好，同性别的老二比较容易被忽略，或者是假设老二后来的很多表现在主流价值上比老大好，那老大就会被拿来比较。然后我有刻意的保持这件事情的高度自觉，一直到此时此刻都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什么事都不能比较。然后如果孩子自己不小心两个兄弟在比来比去这样子，我会记得那个当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机会再跟他们两个个别相处的时候，我不会说啊，你不要跟哥哥比较，我就会问他说那天那个事情是怎么了吗，什么什么什么，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让他们把可能心里面各自有些委屈说开来，然后再告诉他们不需要这样比较啊，或者是说你们本来就是都是独特的，你们本来就是都是最特别的，你们本来就不需要把自己放在那个比较的天平上。但这件事情我只能说，那个心理自觉的强度基本上跟我在职场上工作我觉得是一样的。这样会不会对大家太严格？
对，没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我就已经我就怎么讲，我就觉得太震惊了。因为你看你儿子也是18岁嘛，对不对？
18岁，
然后你说过去十几年来，然后你完全都没有比较。
没有，
然后
啊，也许也是因为我以前当老师，虽然时间不很长，但是你真的好容易在爸妈不经意的言语当中就听到这些点点滴滴。然后我觉得我很感谢我干妈给我那种非常传统的台湾人的提醒，我才发现说好像真的会这样，
你就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
那有没有说，因为两个一定有个性有差别啊，即使是说话或走路都会有先后不一样，因为每个都不一样，所以你都完全没有，就是说或者
你相信我没有，因为我真的好自律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5个小孩， 那就算我们是单亲家庭，可是后来爸爸照顾我们，可能爸爸也会不小心比较吧。然后我觉得比较真的是人跟人之间，
因为你有四个女儿嘛，
对，四个
就是说你等于是你姐姐，
对对，
然后还有个弟弟，
对，
五个小孩，
对，
所以你可能在过去的那个成长经验当中，有一些可能家长不经意的比较当中，你觉得
或者是老师啊，老师也会啊，嗯，对，那我可能还是算是比较被称赞的那一个哦。我刚刚说我从小是很乖的小孩。可是我的三个姐姐你知道各式各样国中该干过的坏事都做了这样，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学校对于我要入学的时候看到我的那个学生资料表上是，我还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说，哇，你们家是一门忠烈呢，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就谨记在心，就是，啊，我绝对不要在学校惹事，就是我怎么样都要当乖宝宝。国中的时候我真的以一个身为老师的经验，跟身为两个小孩妈妈，或者是我这几年也帮忙很多家长，我真的觉得比较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
可是即使你不比较，可是你也许你的先生或者是
哦，我先不会，我跟你保证，他比
我提醒他
啊，没有没有，他比我还要在意小孩的这些身心发展。他是平常话不多，但是他一讲就会是还蛮关键的这样。他比较多时候是陪小孩玩电动啊，陪小孩小时候玩桌游啊，玩玩具，玩乐高，盖火车。在管教上他没有太多的意见。我记得可能小时候我可能太宠小孩吧， anyway 他可能有提醒我过之外，好像基本上他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不过我记得我公公婆婆有在我们面前讲了小孩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啊，我想起来，就弟弟刚上国中一年级，然后哥哥上高一，然后奶奶就说，意思就是说弟弟也要是这个状态了哈，这样也要像哥哥这样。我印象很深刻，我先生当场就跟他妈妈说，不要比较，小孩不可以比较然后就是这种语气，
所以长辈就对，因为通常
我跟你讲，长辈不会忍住的。
对啊，长辈就会很直接说出来嘛，除非你像你先生这么直接的，也很
但我跟你说，我讲完以下这段，应该会想要剪掉。我先生后来就说，只要他们那阵子一直讲错话，我们就都不回去。我们真的就我们就会降低回爷爷奶奶家的频率。那爷爷奶奶其实会知道，
就知道。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因为通常长辈讲讲，你就听听就算了。可是像你先生会这么直接回应的比较少。
对，但是确实我觉得也需要另外一半有这个勇气啦，不然其实小孩真的好可怜哦。就是哥哥考得好关我什么事，姐姐考得好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就要跟哥哥姐姐一样这样？那一样啊，哥哥姐姐凭什么弟弟妹妹表现得好，你们就要认为我也要跟他一样吗？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你的两个儿子兄弟感情这么好的一个原因
哦。真的，他们俩到现在感情好好哦，你知道会两个在房间连线玩电动，然后弟弟看到哥哥快死还会忍不住冲出来打开哥哥哥我跟你说什么什么，然后操作完然后再回去啊，我想说啊，你们不会关同一间玩就好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很棒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
值得的投资，拜托大家，就是不管你的小孩现在多大，都有机会来得及，就是不要比较，不要比较，不要比较，就是要练习。我们真的不是比别人聪明，但是我们真的有很刻意的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诶，那我们来聊聊阅读好不好？你怎么样去培养你的孩子阅读呢？
没有培养，就是小时候就跟着一起读哦。我先说，不管是哪一个杂志教的亲子共读的方法，我从小做好做满呢大家不要再问我什么派别了，就是该讲故事的时候就讲然后该让他们自由翻的时候就翻，然后他们问的时候你想答就答哦。我们只差没有特别，例如说学校很爱叫小孩写学习单，我基本上就是写到小孩自己想写完就好了。然后学校不是也会学习护照几点可以换多少奖品吗？我就这一派我没有用这样好
就是你不会去让他们对学习产生反感啦。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深受阅读的照顾。虽然我刚开始是为了疗愈我自己而读，确实是有目的的，但是不要忘了目的是为了我自己。那很多孩子们的阅读可能一刚开始就建立在为累积点数、为累积换奖、为累积学习护照什么的，那其实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我甚至还有听过有小孩的爸妈是说，你今天小考都100分，我才可以讲三本绘本，如果只有一科什么什么，就是诶，你不用摇头，真的很多人这样那我觉得就是最纯粹的阅读对小孩真的是最幸福的事情。当然我知道，我现在也很忙，如果像我现在工作这么忙，回到家你要 帮小孩讲很多书真的也有困难，那我偷偷教大家一个方法我知道大家现在都会听 podcast 对不对，
嗯，
可是有时候其实小孩只是想要跟你腻在一起，那我还是会留一个比较精致的时间，例如说妈妈今天就陪你一本或两本这样，可是我会做一个小小的作弊，我以前就买了一个 SD 卡录音机，然后我记得那个书是你们家出的嘛，就是那个罗德达尔的小说，
对，我们那一整系列都是我们出小天下出的，
每一本有多长吗
哎，那世界经典
然后我记得小一的时候弟弟就想读，因为他在看哥哥自己翻得很开心这样，他们差三岁嘛，好，然后哥哥已经看得懂字，他有一天又突然拿巧克力冒险工厂、嗯、然后又看了电影，他就说我要念这个，然后我想说天哪
好长哦，
按照你过往的经验你会一本要念三次，然后我就说那妈妈可不可以帮你念的时候妈妈把它录下来，就是买那个 SD 的录音机，然后呢妈妈如果很忙你又很想听那一本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放录音带放那个 SD 卡，所以我们家有十几片 SD 卡是我念那一套罗德达尔的，
哇、wow ！
但我没有在网络上卖，所以我没有侵权
我本来还想说可以分享一下
不 我没有侵权，那就是孩子们自己听，后来等到他长大会认得那些字，不大需要靠那些注音符号，他可以读得很顺的时候，那些 SD 卡他就收起来了、嗯、所以我确实会偷偷作弊，就是说我在念很多很长的故事的时候会预先录下来，然后例如说我有一片就是专门是巧克力冒险工厂，有一片就是桃子，有一片就是什么这样子，他就想听的时候他就拿起来听，然后我也会录一些绘本比较长的绘本这样，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其实孩子们对你的声音或是对跟你拥抱在一起或是享受那个睡前的短暂的时光这件事情，其实小孩被这个甜蜜的东西喂一阵子之后、嗯、他会知道、
就是 bonding time，
对、嗯、他知道你是在意他的、嗯、大家可能都会说可是我小孩就一直烦我啊，我小孩就会怎么样，我要提醒大人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大人都只记得那些被小孩烦的时候，大人都没有记得小孩乖乖听话讲完书去睡觉的时候，所以就会觉得小孩很烦，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是相信你的小孩，然后你初期愿意先花一些时间经营这些东西，你的小孩跟你的关系也会好，然后他的阅读品质也会好，然后他自己长大之后他会跟我们一样就是会被那些故事吸引，会被那些图画吸引，然后也会被那个氛围所吸引这样。
其实你讲到很多的重点哦，一个就是说爸妈妈要以身作则嘛，你要一个看书的环境、
嗯、
然后带着小孩子一起看，然后还有你不去用一些奖励的制度来去吸引他们，去培养他们。
我也可以接受用奖励，但是要适可而止，或者是说你不可以一开始，例如说我印象深刻，我有一次在一个实体书店，我陪小孩去买书，要去排队结账的时候，我就听到前面的一个妈妈跟她女儿说，你今天买这么多回去，那你要什么时候看书？她女儿就说对啊，我都要去补习去安亲班都没有时间看书。她妈妈竟然就跟她说，如果你什么一个礼拜内不要迟到，一个礼拜内不要我都叫你起床，然后你都有回来自己乖乖洗便当，妈妈就帮你什么什么什么念这样，或者你就可以看什么什么，
好多条件哦。
对，然后我儿子就看了我一眼、嗯、然后回去的路上我印象深刻，他就说啊，我好幸福哦，我有一个不用交换就可以听故事的妈妈就是真的要拜托家长，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但是这样的投资应该是值得的啦。如果你在都市生活，你也知道这件事是重要的，而且你也好在意这件事情，那自己先花一些力气投资在小孩身上，这样。
谢谢，哎，谢谢，我觉得真的鼓励到很多家长，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受用。我想要请培育来，其实也是之前算政治素人，然后现在进入了立法院，那你可以简单讲一下你未来想做的事情吗？
好，未来呢2024年这一年我会继续留在教育文化委员会，那教育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落在教育部，会有非常多的业务要做，那其中几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一个是学生辅导法，我就简单跟大家讲，因为学生辅导法里面关注的是学校辅导老师的资源到底够不够，然后其实在每一个县市中心都有自己的辅资中心，解决比较大困难问题的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问题，其实现在资源也是不够的。我其实从去年就一直拜托教育部修学辅法，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整体的政治环境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但很不幸的是发生新北的悲剧。我要说台湾好多进步确实都是建立在悲剧上，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今年我很希望教育部可以启动。那另外就是营养午餐法，因为营养午餐真的好多事情哦，然后家长也很头痛，对不对？要大家回去做便当不可能，那营养午餐法把很多事情制度化下来， 那我相信很多事情可以做更多。光是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教育部就很头痛。那更不要讲，上个会期修的国教法跟特教法，还有很多司法没有修完，而这些我觉得都是立法院每一个立法委员关心教育文化的人应该要往下一起努力的事情。那更不要讲，还有日常很多学校里面的不当体罚、不当对待，或者是老师们还很需要的资源，例如说从图书馆到体育课，到108课纲，到老师的行政工作，到偏乡的孩子们的受教权，跟偏乡一个人要担负四人份的行政工作，这些事情我们都很希望啦，教育部要赶快动起来。尤其是偏乡条例大概将近十年没修了，但偏乡条例就会有机会好好的照顾到每一个偏乡孩子跟老师们的辛苦。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就很多，对不
对？
对，
真的很多耶。
但我努力讲的轻松一点这样。那文化部的部分就会是我们关心的出版产业的健全。那不要忘了，其实文化部里面还有所谓的影视师，然后还有相关表演艺术工作，或者是文化基础建设，然后甚至还包含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也都在文化部里头。大家如何想象台湾要走向双语教育的这个当下，我们除了真心的把双语教育做得更好之外，到底怎么样把这样的资源真的可以让越来越多小孩是处在一个公平而且可使用的情况下？
对，
那像双语其实就很多人会问我，我怎么看双语，那我就说其实我们一直有在跟行政院沟通，就是尊重老师的专业，然后不要给孩子造成压力，然后建立一个语言友善的环境。其实不管你要学的是法文、日文、韩文、英文，我相信台湾都有足够的资源，只是说当我们在学校系统里面去想象双语环境的时候，不要给小孩压力，又可以发挥老师的专业，然后对各式各样的语言使用是友善的。我觉得这也才是立完法之后，其实立法院还是可以督促着行政机关把相关配套做好的事情。所以就会有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这里就借我30秒，就是我也好想拜托大家，我们真的可以花很多力气好好监督立法委员，因为立法委员被监督真的才会回到立法委员该做的事情上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我不会说行政机关会偷懒，可是我会说行政机关它远在天边，它不见得真的知道每一个地方的状况。更何况我自己搬回来台北10年，以前在花莲住10年，你会发现那个教育现场差别很大，更不要讲台湾有22个县市。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好好监督立法委员，不要只有让他帮你跑拖啦、跑红白场，让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好好做该做的事情，然后大家避开那些作秀的人，我们台湾的很多事情真的会走得更好更快。以我自己关注的教育跟文化，我就可以还可以再讲一集，好，如果你要让我讲的话这样。那更何况还有别的，还有交通，还有经济，还有内政、军事、国防，就是这个国家的努力要大家一起，你们用力监督我们，我们就会更认真做事，更认真做事，我们就会盯着行政机关更好把事情做对这样。
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培瑜的分享，
谢谢你们。
而且我觉得你真的任重道远，
尤其是你们长期也关注非常多教育的议题，然后你们也知道很多孩子们或是老师家长在现场的无助跟焦虑这样。我不会都觉得这些是家长的责任，其实光是你刚刚讲的阅读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有没有好的阅读教育规划，我们也做好多事情在推进教育部，又可以谈一集这样。好，
今天非常谢谢培瑜哦。
谢谢你，谢谢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拜拜
谢谢拜拜。